众志成城，群防群控，尽职尽责，坚定信心，科学防控，我们携手同行。
好的，北京时间9:35，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滕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防控指南节目，我是小婷。那今天做客我们防控指南的嘉宾呢，是来自滕州市中医医院儿科主任严梅严主任啊。首先呢，也欢迎我们的严主任做客电台直播间，和咱们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
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
哎，好的啊，因为我们严主任也是我们电台的老朋友了哈，也是多次做客我们电台直播间。好，我们今天呢为大家一起来讲述一下有关在疫情当前如何来保护我们的孩子，哎，家长们非常关心的十大问题。那由今天呢由严梅主任跟大家做一个讲解。哎，首先来关注一下第一个问题啊，我们都知道在疫情当前，我们在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哎戴好口罩，勤洗手。常测温，少聚集，哎，做好个人的一个防护措施，养成良好的一个个人卫生习惯。那比如说1岁以内的，哎，这样的小朋友比较小嘛，他们适不适合戴口罩呢？那在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哎，对于1岁以内的孩子做好一个防护呢？严主任，
1岁以内的孩子是不适宜戴口罩的。那我们应该怎么防护呢？就是一般的，就是1岁以，由于婴儿不适合戴口罩，所以1岁以下的婴幼儿的防护主要是以被动防护为主。看护人需要主动戴好口罩，不要亲吻孩子，不要对着孩子咳嗽、打喷嚏、呼气。如果咳嗽或打喷嚏，一定要用纸巾或将口鼻遮挡住。如果来不及用纸巾，则可以用手臂完全的挡住口鼻，然后再彻底的清洗手臂，并且将污染的纸巾立刻扔进封闭式的垃圾桶或者垃圾箱，用流动的清水认真的洗手。婴儿需要穿着合适，不要过度的捂热或者是受凉。不要用嘴尝试或者是用嘴咀嚼食物以后，再喂给孩子。包括不要用嘴吹凉食物以后再给孩子喂食。不要跟孩子共用餐具，孩子的物品啊、玩具和餐具一定要定期的消毒。如果不必要，尽量的不要带孩子出门，尤其是公共场所或者是密闭的空间。外出时尽量不要乘坐公共的交通工具，尽可能的远离其他人，保持距离至少1米。跟孩子玩耍前，家长一定要认真的洗手。家长外出回家后要更换衣物，洗手后才能抱孩子。家庭当中我们要定期的通风，通风的时候可以将孩子转移到另外一个房间，以免受凉感冒。如果家长有呼吸道的疾病，咳嗽啊、发烧啊、感冒啊，在家中一定要佩戴好口罩，并且适当的居家隔离。
好的，感谢我们严主任的介绍哈。那对于1岁以下的婴幼儿的防护呢，是以被动防护为主，就是说作为家长朋友们来说呢，你要自己哈戴好口罩，做好个人的一个手卫生或者是清洁卫生。
对，
而且呢，就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哈，因为现在呢，可能就是说隔辈带孩子嘛，有会出现一些的老人带孩子喂孩子，比如说对于比较热的食物，会用嘴呀吹凉食物，或者呢用尝试着咀嚼食物以后，然后再喂食孩子，可能也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对，
那在这里呢，我们也
这种现象很常见，
还很常见，是吧？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提醒咱们广大的年轻朋友们啊，一定，虽然说我们工作啊确实很忙，但是对于如何这个喂养孩子啊，一定要跟咱们的家里的老人交代清楚。因为呢，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个人一个卫生，也是更好的保护我们婴幼儿的一个健康的成长。
是，
好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滕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防控指南节目，我是小婷。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滕州市中医医院 儿科主任严梅严主任为我们大家介绍在疫情当前我们如何来更好的保护孩子，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家长们非常关心的一些问题。还有呢，目前呢我们都知道，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严格落实戴口罩的问题，但是很多人会出现一个疑问，真的有必要去戴口罩吗？还是会有这样的人提出这样的问题那接下来呢就有请咱的严主任跟大家聊一下戴口罩的必要性，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就是在这个新冠疫情就是流行的期间佩戴一次性医用外科口罩就可以了在医院或者是密闭的空间人流密集的场所等等，我们均应该佩戴口罩。另外如果本人在有发热、咳嗽、流鼻涕、打喷嚏，等一些上呼吸道感染的症状的时候，你本人也应该佩戴口罩。在人口密度不高的通风空间像室外，我们可以不必佩戴口罩。在佩戴口罩之前，首先我们要查看口罩是不是在有效期内。因为所有类型的口罩，这防护效果都是有时效的。另外是在佩戴口罩的时候，我们应该是洗手以后再佩戴口罩。建议是每隔4个小时更换一次口罩。如果口罩被污染一定要随时更换。
好的。感谢咱们严主任的介绍那刚才呢我们严主任跟大家聊到了有关在生活当中尤其是现在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做好这个勤洗手戴口罩的一个好习惯，做好个人的一个防护。因为口罩呢确实是可以对于自我的一个防护还有降低呼吸道的感染风险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是的。
而且呢大家在佩戴的时候呢，在选择口罩的时候不要用比如说防过敏的或者是防护口罩，尤其是在出入一些密闭的人流比较多的密集场所密闭空间的时候，也建议使用一次性的医用外科口罩。
对
对于口罩的选择方面也是有讲究的。好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滕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防控指南节目，我是小婷。那今天做客我们电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滕州市中医医院儿科主任严梅严主任，为我们大家一起来介绍有关在疫情当前如何更好的来保护孩子，家长们关心的十大问题，跟我们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讲解。那稍后呢，进行一段广告，在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众志成城，群防群控，尽职尽责，坚定信心，科学防控，我们携手同行。
好的，北京时间9:45，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刻锁定收听滕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防控指南节目，我是小婷。那今天做客我们电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滕州市中医医院儿科主任严梅严主任，为我们大家一起来介绍有关在疫情当前如何来更好的保护我们的孩子，家长们非常关心的十大问题。那刚才跟大家一起来聊到了有关一岁以内的孩子是不适宜戴口罩的，那我们在生活当中应该怎样具体防护呢？还有就是只要外出就必须要戴口罩尤其是到了人流密集的一些场所密闭空间，而且呢佩戴口罩还要求要佩戴一次性的医用外科口罩这都是有必要的。但是呢现在我们也都知道天气越来越热了嘛尤其是夏季来临了，那很多大人也感觉口罩戴起来可能会比较闷可能喘气干嘛的各方面都不习惯。那还有就是小孩子更不喜欢戴口罩了，尤其是很多的小宝贝这个口罩都戴不住，总是扯开。那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接下来有请咱的严主任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很多宝宝都不大喜欢戴口罩，有的是因为觉得口罩太闷喘不过气来，有的是觉得口罩的那个带子勒耳朵、有的是因为觉得不舒服有的孩子甚至是害怕或是觉得戴上口罩不好看。如何让孩子能够乖乖的戴好口罩呢？首先家长应该购买就是适合孩子的一个专用的一次性医用口罩。 一般这些口罩可能会有一些花纹，或者是色彩或者图案，孩子呢他会更容易接受。对于大一些的孩子，家长可以通过讲故事啊，告诉孩子我们为什么要戴口罩，以及不戴口罩的有哪些危害。佩戴口罩的时候，一定要调整好口罩的位置，让孩子更舒适，能够减少一些抵触的心理。对于一些小一些的小孩子，家长可以通过一些角色扮演、做游戏、讲故事的方法，就跟孩子对着镜子一起戴。刚开始的时候，家长不要急，可以反复多试几次，让孩子减轻对口罩的一个抗拒感或陌生感。如果孩子实在是没办法佩戴口罩，那只能尽量的待在家中，减少出门，做好手卫生，做好一个良好的一个就是生活习惯。
好的，刚才我们严主任跟大家聊到了有关小孩子戴口罩戴不住的一个问题哈，确实在很多的家庭当中应该也是非常常见的。因为确实啊，这个尤其是夏季来临，口罩戴起来呢还是比较的闷热，有些时候呢也是很不舒服，作为我们大人来说呢，有些时候也是不习惯的。那对于咱们的小朋友来说呢，首先我们在选择口罩上可以选择一些有花纹、有色彩、有可爱的小图片的那种小口罩，比较适合孩子的一些喜好的一些口罩。那另外呢，对于口罩的一个佩戴的问题，对于大一点的孩子呢，可以跟他讲游戏做游戏、讲故事等一些方式哈，引导着他去佩戴口罩。那如果是实在是孩子确实是不喜欢戴口罩，那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减少带他去外出，减少去一些密集的一些公共场所哈，这也是做好一个个人的一个防护问题。好的，我们接下来呢再继续有请咱的严主任跟大家介绍一下啊。我们提到了这个口罩啊，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佩戴的口罩呢都是一次性的，但是很多人对于这个一次性的了解呢，就是说只能佩戴4个小时嘛，就是说戴了一次以后就回来以后就要扔掉嘛。这个口罩的问题能不能放到阳台呀通风的地方通风晾晒就是说一段时间以后再重复使用呢？对于口罩能否重复使用的问题呢，接下来有请咱的严主任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首先就是说这个口罩哈，既然是一次性的就是我们不建议就是重复能够使用哈。如果多次反复使用这个一次性口罩，除了使口罩的防护效果可能下降以外，另外口罩外层它积聚的灰尘啊、细菌啊、病毒等等，可能会污染口罩的内面，从而造成对人的一个感染。如果在可食用的就是时效内，由于某些特殊情况必须重复使用的时候，就是如果像刚才那个谁说的哈，就是我们只戴了一会儿，然后是就摘下来了这种情况下，就是摘下的时候不要直接将口罩摘下来塞到口袋或者是包里，应该叠好，接触口鼻的一面朝里是折叠，放在清洁的自封袋中，以免口罩内外口罩的内面被外面污染。此外口罩绝对不能用水或者是酒精清洗以后再反复使用。外出佩戴过的口罩建议用酒精喷雾消毒以后单独放于塑料袋等密封袋中，然后再放在就是垃圾桶封闭式的垃圾桶里了。如果是在医院里，我们应该把口罩丢弃在医院专门配备的一个黄色垃圾桶当中。
好的，关于一次性口罩能否重复使用的问题呢，严主任跟大家聊到了哈，是不建议重复使用的。但是可能很多人比较感觉口罩戴了一次很可惜，戴了一会儿就扔掉了，感觉很可惜哈。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口罩呢是不建议重复使用的，而且呢你出去一次，它这个外面的一些灰尘呀、细菌呀、病毒啊，可能都会在这个污染的一个外表面，如果你来回的重复使用的话，很容易造成一个感染的问题。
对，
另外呢还有就是用水呀或者是酒精呀再清洗一下，那它这个口罩的这个防护效果就不存在了。
对，
就已经破坏了。 哎，是这样一个情况。好的，我们再来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啊，现在呢也是一个哎比较适合带孩子哎亲子外出的一个哎好时节。哎，下午放学的时候，在草坪上，在花园里或者小区里啊，哎等等啊，去玩耍一会儿哈。但是有些时候啊，我们带孩子外出以后，那回到家里哈，最重要的一个步骤呢，就是要做好消毒。那有关于这个具体的消毒哎工作应该如何做，哎具体呢都需要做哪一些的工作，接下来有请咱的严主任再仔细的跟大家介绍一下。
孩子外出回家以后，首先我们要就是脱去外面的衣服，换鞋以后，第一件事就是也一定要认真的洗手，在家里用普通的肥皂或者是洗手液洗手就可以了，一定要用流动的清水清洗，并且按照六步洗手法或者是七步洗手法，仔细的揉搓手上的每一个部位。洗手完成以后。然后可以清洗面部，如果孩子配合，可以清洗一下鼻腔或者漱口。漱口可以用淡盐水，也可以用清水，漱完以后让孩子吐出来。另外就是一定要叮嘱孩子外出时佩戴好口罩，尤其是在密闭的和有人流比较密集的一个地方，一定要与其他人保持一个一米以上的距离，养成一个良好的卫生习惯，不要到处摸。不要用就是你不洁净的手去触碰你的口鼻眼部位。
好的。带孩子外出回家以后呢，也是我们的一些工作完回家以后的朋友哈，家长朋友们也是要做好这个个人的一个手消毒还有个人的清洁卫生问题啊。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脱去外衣，换上室内的鞋子。做好这个洗手工作。我们在之前的科普宣传教育当中呢，也跟大家说到的，洗手呢一定要遵照这个七步洗手法，用流动的清水洗手，等等哈。现在呢，很多小朋友哈做的比我们家长朋友们都要好。他们确实啊，可能在幼儿园里学习一些儿歌呀，老师教授的一些内容啊，
对，有洗手歌。
哎，对的，他们洗手起来啊，确实也是非常认真的。那有些时候啊，不光让小朋友做好，咱们的家长朋友们呢，也要以身作则哈，做好。另外呢，就是洗手以后可以再清洗一下面部，漱一下口，清洗一下鼻腔，等等哈，有时间的话，这些步骤呢都可以在家里完成的。还有呢，就是我们在孩子外出的时候呢，要保持一米以上的距离，养成良好的一个个人的卫生习惯。好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滕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防控指南节目，我是小婷。那今天做客我们电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滕州市中医医院儿科主任严梅严主任，我们大家一起来介绍疫情当前我们家长们非常担心的一些如何看护孩子的问题啊。好的，接下来呢也继续有请咱的严主任跟大家介绍一下哈，有关于我们在前段时间冬季的一些外套哈，很难做到就是说经常清洗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现在很多的朋友就提出疑问了，说能不能用这个家用的紫外线消毒灯或者是用酒精直接进行消毒呢？严主任，
紫外线消毒灯是对就是新冠病毒是有效的，所以说如果是有条件的话外出回家以后我们可以用紫外线消毒灯照射或者是酒精喷洒外套，但是就是一定要值得注意的是就是紫外线本身对我们的皮肤眼睛会造成伤害，而且紫外线它能产生一个臭氧，也可刺激呼吸道，引起一个咽喉肿痛，胸闷咳嗽，还可能导致头晕头痛等症状，所以我们在紫外线照射消毒的期间，就是所有人一定要必须离开消毒房间，以免避免损伤。消毒后还应该通风一段时间。另外呢，就是家用紫外线消毒灯的一个消毒面积，还与就是消毒灯的功率有关系。如果没有家里没有这个就是家用消毒紫外线消毒灯的，我们也可以进家门以后。将衣服拖放到固定的位置并换好鞋然后认真的洗手洗脸清洗鼻腔漱口我们做好个人防护就可以了。
嗯，好的哈。提到用紫外线灯还有酒精消毒外套哈，我想起来一个事情哈，就是最早咱们腾州第一次啊接触到疫情爆发那一次哈，我们都居家隔离在家里，就是前年的时候，是前年嘛那一次哈，
20年
就是说过度紧张哈，在家里，然后出去一次啊就弄这个酒精消毒液，整个的在这个衣服外套上喷洒，然后我这个有一件羽绒服哈，就是被喷洒的就掉颜色，很有意思啊。就是说当时哈也是，过度紧张了，然后盲目的没有遵照一些科学的一些消毒办法。
就是酒精消毒外套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哈。
还有它这个浓度哈都是要注意的。好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腾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防控指南节目，我是小婷。那今天做客我们电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腾州市中医院儿科主任严梅严主任，我们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有关疫情当前如何保护孩子的问题，我们家长们非常关心的十大问题啊，今天由我们严主任跟大家做一个具体介绍。那稍后呢进行一段广告，在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众志成城，群防群控，尽职尽责，坚定信心，科学防控，我们携手同行。
时间来到了10:02，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腾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防控指南节目，我是蒋婷。今天做客我们防控指南的嘉宾呢，是来自腾州市中医医院儿科主任严梅严主任，我们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有关在疫情当前，我们作为家长朋友们来说，如何更好的关心爱护孩子，家长们非常担心的十大问题，跟大家做一个讲解。好，接下来呢，有请咱的严主任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哈。在前段时间的这个冬季哈，我们都会发现孩子一些，咳嗽呀、发热的一些情况也是非常多的。那如何区分，孩子到底是感冒呀、流感呢，还是新型肺炎呢？如何来去做一个区别呢？严主任，
首先啊，就是感冒、流感和新型肺炎这三者的致病源不同。感冒最常见的致病源是鼻病毒，就普通的上呼吸道感染病毒啊，鼻病毒、副流感病毒、腺病毒等等。感冒它不是传染病，而流行性感冒，还有那个新型冠状肺炎是传染病。流感它是由流感病毒所引起来的，像甲型流感病毒、乙型流感病毒，新型。新型冠状肺炎是由2019新型冠状病毒引起来的啊，我们就是称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目前它是乙类传染病。其次是发病的时间不一致，感冒全年都可能会发病，而且没有明显的季节性。流感虽然也可以全年发病，但是呢，流感的发病高峰是每年的冬春季。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是2019年年底冬季新近发病的。第三是就是这三个的症状是有所不同的。感冒主要表现为流鼻涕、鼻塞、打喷嚏，一般是没有很明显的发热，或者是仅仅有低中度发热。发热症状一般持续1到2天病程是3天左右。像肌肉痛啊、全身乏力等全身症状不明显。而流感常常表现为高热，伴有一个寒战、头痛，四肢肌肉疼痛、乏力等等全身症状比较明显。流感的发烧 多持续3到5天，病程一般在1周左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患者轻重不一，轻者可以不发病，仅仅表现为无症状感染者或者是仅仅有低热、干咳、畏寒等不适，少数病例可有鼻塞、流鼻涕、腹泻等症状，部分患者是通过我们就是核酸检测才被发现的，因此是要求有流行病学史如果是在疫区的就是到过疫区的应该主动上报认真隔离。新型冠状病毒就是新型冠状肺炎，重症病例一般是在发病1周以后逐渐加重，出现一个呼吸困难，严重者会进展成为一个急性的呼吸窘迫综合征，脓毒性休克、多脏器功能损害等情况，甚至会致死。第四是这三个的严重程度和易感人群不同。感冒我们可以见于所有的年龄段的人群，几乎不会引起并发症。流感也是全年龄段人群易感，但是重症流感高危人群主要是见于5岁以下儿童，尤其是2岁以下，小于1岁的患儿住院率更高。像免疫抑制者，有慢性的一个基础病的患者，大于65岁的老年人，孕妇，肥胖者等等，流感可以累积全身各个系统，导致一个并发症，流感严重者也会导致一个死亡。人群对新冠病毒，就是普遍是易感的，像儿童、婴幼儿也有可能发病，老年人以及有基础病合并者，感染新冠病毒以后，病情比较重，严重者会导致一个死亡。
好的，感谢我们严主任的介绍啊。刚才为大家了解到了有关感冒、流行性感冒还有新型冠状病毒哈，跟大家做了一个区别，从它的这个致病源、发病时间、症状还有严重程度易感人群做了一个对比介绍哈，也是非常的详细哈。其实我们一些面对着这个生病的一个情况，大家对于一些小孩子的一些发热的问题哈，很多人都是持有不同的一个意见。可能有一些孩子哈，这个发热是挺正常的，因为有一些普通的感冒呀，可能面临的就会出现一些发热的症状。但是可能作为家长朋友们来说呢，有些比较过度着急。但是有些时候呢，孩子又比较小，发热的情况下，还有一些家长又比较的大意，等等哈，这两个极端的一个家长朋友们都是存在的。
是啊，
那我们如何更好的去科学的看待孩子发热的这个问题哈？到底要不要去医院？这个问题呢，接下来有请咱的严主任跟大家做一个具体介绍。
孩子发热可以说是一个比较常见的一个症状。而且在疫情期间孩子感冒发烧了，到底去不去医院？一些家长也是很顾虑，到医院害怕孩子就是在交叉感染或者是考虑一些疫情的一些多方面。孩子发热是否去医院，我们应该从多方面的因素一个考虑。如果是小于3个月的婴儿，尤其是28天以内的新生儿，如果出现发烧，就是夜温，我们测的夜温在就是体温在37.5摄氏度以上，这时候均应该及时去医院就诊。体温大于39摄氏度的时候应该去医院急诊就诊，要紧急抓紧时间去医院。3个月以上的婴儿或者是儿童，体温如果大于40度的时候，应该及时前往医院就诊。3个月到6个月的婴儿，体温低于38度，孩子的吃奶和精神反应都是正常的，可以我们先监测体温给孩子物理降温观察孩子的一般情况之后再考虑孩子是否去医院就诊。但是如果体温超过38度应该随时就诊。即便没有以上的情况但是如果发烧，就是3到6个月的婴儿，如果发烧时间超过24个小时我们这时也应该去医院去就诊。6个月到2岁的孩子，如果孩子发烧的时候精神反应可能是不如以前，精神反应比较差但是体温如果降至正常的时候，孩子呀玩耍 正常啊，我们可以暂时给予观察。如果发烧超过24个小时啊，这是还是建议去医院就诊。
嗯，
任何年龄段的孩子如果发烧超过3天都应该去医院就诊啊。除了体温以外，如果孩子出现一个精神反应不佳，就是孩子退烧以后啊精神反应啊仍然不好啊，孩子哭闹而且难于安抚，吃奶减少，伴有呕吐、腹泻、尿少，关节或者是全身肌肉痛、头痛，伴有寒战、咳嗽、憋喘、呼吸困难，或者孩子出现一个就是发热、抽搐等情况的时候，应该就是立即前往医院就诊。另外一个就是简单的一个判定方法，就是看孩子除了发烧以外，是否还出现了和平时明显就是不一样的一个症状或体征，如果有的话也应该及时就诊。
嗯，
就特别其实就就一个，就如果就在疫情流行期间，如果您的孩子发烧超过38度就是应该就是要前往发热，就是发热门诊医院发热门诊就医。
好的，感谢我们严主任先生啊，刚才为大家了解到了有关孩子发热的一个问题啊，也是我们很多的家长朋友们非常担心啊，还有焦虑的问题，尤其是这个月龄比较小的小宝贝哈。
是的。
也是我们家长也是非常着急，但是呢，我们也要不要过度的这个恐慌。看一下孩子的精神状态，如果确实像我们刚才严主任介绍到的有必要的话呢，还是要抓紧时间去医院正规医院去及时就诊，是这样一个问题。好的时间来到了10:12，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滕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防控指南节目，我是杨婷。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了滕州市中医医院儿科主任严梅严主任，为我们大家一起来介绍有关疫情当前家长们非常担心的10大问题，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来更好的看护孩子。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咱们广大的市民朋友们，在生活当中一定要严格落实戴口罩、勤洗手、常测温、少聚集等个人的防护措施，养成良好的个人习惯。那一旦出现发热、咳嗽、乏力等症状，应该立即到医疗机构发热门诊去及时就诊。而且呢，在途中呢，应该尽量避免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好了，稍后进行一段广告，在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众志成城，群防群控，尽职尽责，坚定信心，科学防控，我们携手同行。
那北京时间10:18，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滕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防控指南节目，我是小婷。那今天做客我们防控指南的嘉宾呢，是来自滕州市中医医院儿科主任严梅严主任，我们大家一起来介绍有关疫情当前如何保护孩子，我们家长们非常关心的10大问题。好了，接下来也继续有请我们严主任为大家聊一下现在有关于我们新冠病毒疫苗接种的问题可能很多，还有一些部分小朋友可能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嘛，可能还没有接种疫苗。还有呢，就是正常的这个疫苗接种，可能很多这个家长朋友会担心一些孩子就是说最近有些感冒了、发烧了，能不能正常接种疫苗的一个问题，可能很多人会关心这个问题
是。
接下来呢，就这个疫苗接种的问题，要不要带孩子去接种疫苗？也请咱们严主任跟大家做一个具体介绍。
就是在疫情防控期间之前就是我们滕州就是疫情防控的时候，有好多家长就是打电话或者是微信问我，就是宝贝打疫苗的时间到了，就是但是因为全程封控没办法去打疫苗这时候对孩子有没有影响就是家长的心情也是很急躁很矛盾的。还有一个是就是因为就是在疫情流行期间不想带孩子去人员密集的地方另一方面呢又担心延迟接种会对孩子不利。 啊，这时候尤其是在疫情防控的时候啊，关于孩子打疫苗，我们建议就是密切关注就是儿童预防接种门诊的一个动态，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啊，孩子应该是按时按期就是接种疫苗，但是在某种特殊情况下，像孩子生病啊、出远门啊、或者是遇到啊前段时间我们啊就是疫情防控，这时不能按时接种疫苗啊，孩子就是对孩子的这个有没有影响啊？原则上啊，疫苗延迟接种是不会影响疫苗的免疫效果的，啊，在可能的情况下，尽早的进行补种就可以了。此外，如果有些需要连续接种数次的疫苗，如果也因为各种原因暂时中断，并不会因为暂时的中断而导致我们前期接种的疫苗都白种了。后期哪一种哪一剂疫苗延迟接种了，我们及时补种哪一剂就可以了。所以说，家长就是不要因为就是没有及时接种而产生一个焦虑的一个心理。但是有些疫苗即使在就是我们在疫情严峻的时候也不能延迟接种。就好比狂犬病疫苗。狂犬病疫苗必须在就是首剂必须在被咬伤的当天进行一个接种。除了新冠疫苗以外像一些流感麻疹等疫苗所以说我们都要一个及时的接种哈。在延迟接种的期间应该减少婴幼儿的外出做好防护，以避免被感染。
好的哈。那关于咱们小宝宝打疫苗的问题哈，应该也是要做到应接尽接哈，及时接种。如果是确实前段时间因为疫情耽误了哈，那在这个时间呢，还是要继续哈，坚持去接种疫苗的。不要因为就是说暂时的中断了，就认为前面接种的疫苗就白费了哈。
是。
不要有这种心理哈。另外呢，就是有关于这个新冠病毒疫苗的这个接种问题哈。在这里呢，也提醒咱们很多的这个家长朋友们，还有一些老年朋友们哈，也是应该做到应接尽接哈，做好一个个人的防护问题。好的，时间来到了10:23，你现在收听到的是滕州广播电视台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防控指南节目，我是小婷。那接下来呢，也继续有请咱的严主任哈，为大家介绍一下哈。在前段时间，尤其是我们就是说，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哈，我们还是短暂的进行了居家办公几天哈。那在这种情况下哈，有一些小宝贝哈，可能患有一些慢性病，但是呢也是一直坚持定期复查。那像这种问题哈，复查的一个问题又面临着一个就是说前段时间一个管控期，那如何就是说正确的来处理呢这样的问题？
如果宝贝患有慢性病必须要定期复查。这种情况尤其是在就是全程封控的时候也很常见，尤其有些孩子需要去上级医院去定期复查的。这时候怎么办？如果需要复查可以改期的，一定要遵循主治医师对患儿病情的一个评估。切不可擅自做主。如果医生可以通过线上形式和家长沟通可以做好患儿疾病的一个监测疗效的判定并保持治疗的一个延续性和有效性我们就可以减少到医院就诊的次数。但是如果孩子病情不允许或者出现变化或者恶化，则应该及时就诊。就诊的时候呢，提醒患者和家长一定要做好防护尤其是全程佩戴好口罩，不要到处乱摸不洁净的手不要碰触眼口鼻等等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就近进行一些必要的项目检查，然后将检查结果通过线上的途径发给你的主治医生，以指导接下来的一个治疗。
好的，也感谢我们严主任介绍啊，今天为大家了解到了有关在疫情当前我们如何的更好的来保护孩子这样一个问题哈。确实通过咱们严主任的介绍呢，我们也是了解了很多的一个科普内容。 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这一期防控指南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来说再见了，也再次感谢咱们严主任做客我们电台直播间。好，那就这样，好，再见。